第二篇舍己。舍己一，在读经时里，我们再次听见耶稣说：这是我的命令，你们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生命，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。舍掉自己生命的一个恰当的解释，可说是放弃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方式。真要爱护别人，有时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心愿，使别人得意。相信你一定曾经这样做过吧？例如，你曾否为了帮助遇到麻烦的人，而放弃一个你喜欢的活动？你曾否为了家庭经济着想，而不购买心爱的华贵衣服？你曾否在公共汽车上，将自己那个舒适的座位，让给手抱婴孩的母亲？这一类的事情，这一年或一周内做过多少次呢？静静思索一下吧，这正是你实行爱德的方法。继续这样做，随时准备以不同的方式为朋友及陌生人而舍命吧。这并不是说我们连基本和合理的身心需要也要抑制，适当的愿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，适量的康乐和社交也是需要的。天主创造的宇宙奇妙无穷，我们应当有时间去观赏和赞叹天主的奇妙造化。本篇的读经重点放在三方面。第一是自我。耶稣说，爱惜自己性命的，必要丧失性命；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，必要保存性命，入于永生。憎恨一词，源于闪族语言，原意有少爱一些，或少喜欢一些的意思。如果你少爱现世的生命一些，就会保存生命直到永生，即是说，你能够参与天主的生命。我们不要愚蠢的执着可朽坏的生命，天主的生命才开始临现我们的心中。举例来说，这等于我们要停止追求尘世的欢乐，留点空间去履行属灵上的责任。这等于我们不应总为自己的利益或方便而操控一切，也等于我们要时常抑制自己的看法和计划能得以推行的向往。这亦即是说，我们一定要弃绝罪恶。避免罪恶，重要的就是祈祷；避免罪恶，重要的是远离诱惑，不要让自己处于容易受试探的时与地。耶稣说，你们一向听说过，不可奸淫。我却对你们说，凡注视妇女，有意贪恋她的，她已在心里奸淫了她。引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是引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。把一块磨石套在他的头上投入海中，比让他引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为他更好。谁若在这淫乱和罪恶的时代中以我和我的话为耻，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同诸圣天使将来时，也要以他为耻。
第二是金钱方面。读经里耶稣说，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，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另一个，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另一个。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。小事上忠心的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小事上不义的， 在大事上也不义。那么，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，谁还把真实的钱财委托给你们呢？假如耶稣可以信任我们会善用金钱，而不把它们视为收藏品，视金钱为庸义，而不是一件能损爱主爱人之情的贵重物品，他就会带领我们获取更大的宝藏。如果我们不为自己崇尚物质的行为辩护，说出以下的大道理：我要为家庭的舒适和老年打算，必须有所储蓄，因此我不能施与穷人。其实我积蓄的金钱已经全部用来投资了，所剩的闲钱也必须赚起利息，以配合物价的上升。为了公司和股东的收入，我必须每天埋头苦干，对于这些高尚情操和毫无利益的神圣工作已无能为力。我的亲朋戚友有丰厚的收入，我不要让他们看清，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抓紧这份高薪厚职。如果能跨越这些想法，耶稣便会指示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。请小心，人沉浸在金钱的虚假的光辉中，反会受制于黑暗。我们要好好深思，看看自己是否不知不觉间已成了这位蛊惑人心的魔王的奴隶。除了以上所举的例子，也想想与配偶和孩子之间的争执，有多少次是因为我们将金钱看得太重。回想一下，多少岁月里我们活在颓废和后悔中，只为了错过了某些赚钱的机会，或不能从某个商业的交易中榨取几文钱。还记得别人占了便宜时你发怒的情景吗？有否记得自己可耻地逃避有困难的人？纵使你有余心能否相助，但却对别人的哀求置若罔闻。
第三方面是个人与天主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对天主的位置所做的优次安排。读经十二里，耶稣说了个比喻：有一个财主，田产丰富，他心里盘算着，我没有够大的地方来储藏所有的谷物，该怎么办呢？他又自言自语地说：对了，我要把原有的仓库拆了，改建一座更大的，来存放五谷和其他的货物。然后我要对自己说：幸运的人呐，你拥有一切好东西，足够你多年的花用，慢慢的享受，吃吃喝喝，过舒服的日子吧。可是天主要对他说：你这个糊涂人，就在今夜你得交出你的生命，那你为自己所积存的一切财物要归给谁呢？那些为自己积聚财富，在天主眼中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。不要误解这番道理，耶稣不是反对人享受自己辛劳的果实。在这个比喻中，那个财主的毛病不在于他的财富，而在于那些对天主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上，他是那么贫乏。在现实中，有很多富有而圣洁的人，像老年的哑巴郎，但也有很多人，他们无论富或贫，都把天主置诸脑后，待他如无关痛痒的人。他们不去理会和体察耶稣的教训，也不关怀那些耶稣所贴心的人，贫穷、忧患、 无权无势的一群。听听这些监制于漠不关心的人在末日公审判将听到的判决。可咒骂的，离开我，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河里去吧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没有给我吃的，我渴了，你们没有给我喝的，我做客，你们没有收留我，我赤身露体，你们没有给我穿的，我患病或在监里，你们没有来探望我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没有给这些最小中的一个做的，便是没有给我做。这些人怎会有机会进入天国呢？真的，这些觉得但凭自己已经足够的人，为自己的得救还能做些什么呢？这些惯常规避造物主的人，还能有机会得享永远的生命吗？在人不可能，在天主却不然，因为在天主，一切都是可能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们一定要将天主放回生命中的首要之处。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，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，因为在地上有虫蛀，有锈蚀，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，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。他答应我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了我，为了福音，而舍弃了房屋，或弟兄，或姐妹，或母亲，或父亲，或儿女，或田地，没有不在今时就得百倍的房屋、兄弟、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连迫害也在内，并在来世获得永生的。但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，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。耶稣是在告诉我们，一切事物都不要眷恋，把它和福音放在第一位。如果房屋地产的买卖扰乱我们祈祷及参与主日弥撒的时间，就应避免。如果为了取悦一位亲戚被迫要违反信仰，我们就不能就范。如果因要满足对奢华物欲生活的渴求而促使我们远离天主，我们就得改变。对耶稣忠信的人是绝不会得不到赏报的。我们可以为自己做的优质投资是在天上极具珍宝，这是留给我们心中最亲爱的人的最佳遗产，是我们赠予人类的最高贵的礼物，特别是那些软弱的伙伴。集聚天上珍宝财富的最佳方法，就是敬畏天主，生活出对他和他所有受造物的爱。其中一种表达的方法，就是救苦济贫，变卖你所有的一切，施舍给穷人。我们要清楚明白的是，天主所关心的是我们的心意，不是我们的金钱财富。他要的不是我们付出多少富余的物资，而是付出自己有多少。这在耶稣称赞穷寡妇的事上强烈显示出来。耶稣举目一望，看见富人把他们现役投入银库内，又看见一个贫苦的寡妇把两文钱投入里边，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个穷寡妇比众人投入的都多，因为众人都是拿他们多余的投入作为给天主的现役，而这个寡妇却是从她的不足中把她所有的一切生活费都投上了。
在读经十三里，耶稣提醒我们，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。 我们要爱的不是令人享尽欢乐或纸醉金迷的生活，而是天主，他是最先及最重要的。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我也要求父，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，因为世界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与你们同在，并在你们内。圣神是迷恋尘世的人所忽视的，他们的心被物质生活的享受迷醉了，没有空闲留给圣神。他们的心思已被潮流占据了，而变得盲目。他们要夸耀自己对最新时尚的熟悉，要抢先到处散播最新的谣言，要购买市场上最新的玩物，要在最时尚的餐厅里吃喝享宴。他们没有留意圣神的存在，已经意识不到他的引导，但他们是可以的，如果他们怀着爱来投奔天主，服从他的教导。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，就确是我的门徒，也会认识真理，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。这个主题反复重现，只要坚持遵守耶稣的诫命，我们不但不会感到诸多掣肘，反而会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当我们去爱他，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时，慢慢的就会变得不再以自我为中心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，我们开始洞悉到生命的真正意义，认清哪些事情对我们有益处，哪些有害，可以分辨哪些事情能带我们永远的幸福，哪些不能，领悟哪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，哪些是不太重要的。我们开始认识真理，而真理会使我们得到自由，从无神的忧虑和紧张中获得释放。它释放我们，让我们发现天主的庇荫与关怀，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喜乐与平安。读经十四所提到的是真福八端，心里纯净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。心里纯净的人就是志向和态度不含糊而有诚意的人，他们是正直和纯洁的，不会口是心非，不会言行不一，不会口里说信耶稣，但行为表现上又当他不存在，不会为了配合自己的行为而歪曲他的诫命和意义，不会口诵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成行，而心里却想着愿我的国来临，愿我的旨意成行。心里洁净的人会看见天主的，也会认出圣神，他们能看清看到每一个变化都是天主的计划，因为会寻求天主的劝告，并能得着他的指示。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是真福第一端。在马窦福音里，神贫的人是指懂得自己需要天主的人，他们知道天主是扶持他们供应他们所需的主宰，所以不像一些富有的人一般表现得骄傲自满和不可一世的态度。他们不会掩饰身份，也不会寻求光耀的机会，若是不如别人，也不会消沉自卑或对人不敬。他们信赖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天主，所以是真正有福的。天国是属于他们的，天主的生命便存在于他们内，就在此刻。
阅读真福八段时，删去每段的后半句，有时是会令人感到安慰的。就细看第一行，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这个句子是一个现在式。若你从这一刻开始，明知会遭受困苦和艰难，而仍然选择跟从耶稣，你真是有福。若你不过于敛财，因而享受不到他人所拥有的舒适生活，这样才是有福的。别人拥有豪宅名车、珠光宝气、衣饰入食， 参加排场十足的盛宴，享受佳肴美味，欢度豪华假期，而你却在与耶稣同步的旅途上一穷二白，遭人耻笑，这样才是有福的。快乐是福的其中一义，耶稣所说的实在是哀痛的人是快乐的。一个信徒面对缺乏、艰难、痛苦和疾病，反应不会是忧愁或恐惧，他知道就在这特殊的困苦中，天主对他特别关注，他的恩泽临在他身上，所以不会四处诉苦，寻求别人的怜悯，不会一有机会就抱怨。哎，有时人生真的很乏味，我有很多隐痛，就像殉道者一样承受着这么多的痛苦，却没有人了解。我做了很多的事，但是很少人对我常怀谢意。耶稣的门徒不是一个哭怨的人，他应该充满喜乐和希望。在最难忍受的情况之下，他仍能欣然面对，万事顺遂。他谦逊自持，深知明天不一定有同样的阳光，凄苦之日他不会沮丧，即一季阳光总会再现。他经常要面对邪恶，但在任何情况下总不停信赖天主。他平安静宁，天主无言地陪伴着他，使他极大的安慰。他的欢乐光照着所有与他相遇的人。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，这段征服有一个含义常被人忽略，为求实现真理而遭受饥渴的人是多么有福。这些人为了实践耶稣的教训，拣选饮食，又愿意将自己的积蓄献于天主及贫穷的人，他们愿意放弃本来可以享受的生活，省吃俭用，放弃奢华物质，这样的人多么有福。他们正是耶稣所称许的人。你们这些蒙我父亲祝福的，来吧，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度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的；我渴了，你们给了我喝的。你们如果能以个人身份，又或透过团体这样做，但你们几时设宴，要请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人，如此你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可报答你的。但在一人复活的时候，你必能得到赏报，至少偶然一次也真是有福。如果人生在世不时时刻刻为求财作乐伤神，而只求服务他人，你真是有福。为了天主和邻人而舍身取义，又是多么有福。决心不再随波逐流，改进自己，是多么有福。为了坚持美德正义，不做极非城市的欺诈手段和其他不当行为，你真是多么有福。如果嘲笑和寂寞阻碍不了你奉行耶稣的命令，你是多么有福。待耶稣为主，而不做金钱及名誉地位的奴隶，你是多么有福。如果不浪费时间，整天观看电视、收听电台广播，却利用时间祈祷感恩，你真是有福，真是有福。
天主，有时为了工作和兴趣，我没有去照顾需要照顾的人，有时忧郁和恐惧使我忘记你的命令和许诺，很多时候我将你放在行事榜的末位，甚至忽略了祈祷事工。耶稣，求你帮助我，不要整天只惦念着自己，你的方式会阻碍我的计划，但这样正好让你的力量工作，我都渴望自己能放开手任你安排。考验是难免的，但我绝不害怕，我必须学习听从你，你的光明和平安在那些听从你的人的身上萦绕不离。
现在再次默想耶稣的话，细心玩味这些读经，定期再三细读，自有裨益。读经时，这是我的命令，你们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，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只是一粒，如果死了，结出许多子粒来，爱惜自己性命的，必要丧失性命；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，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。如果你愿意进入生命，就该遵守诫命，这就是：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更应孝敬父母，应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。
读经十一，你们要谨慎，躲避一切贪婪，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，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。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，几时你的眼睛纯洁，你全身就光明；但如果邪恶，你全身就黑暗。为此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叫你内的光成了黑暗。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，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，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。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。
读经十二，有一个妇人，她的田地出产丰富，他心里想到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因为我已经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。他遂说，我要这样做，我要拆毁我的仓房，另建更大的，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谷物及财物。以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存有大量的财物，足够多年之用，你休息吧，吃喝宴乐吧。天主却给他说，糊涂人啊，今晚就要索回你的灵魂，你所备至的将归谁呢？那为自己厚积财产而不在天上致富的也是如此。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，那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，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的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，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，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然后他要对那些在左边的人说，可咒骂的离开我，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没有给我吃的；我渴了，你们也没有给我喝的；我做客，你们没有收留我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没有给我穿的；我患病或在监狱里，你们没有来探望我。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或口渴，或做客，或赤身露体，或有病，或坐监，而我们没有给你效劳呢？那时君王回答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没有给我这些最小中的一个做的，便是没有给我做。这些人要进入永罚，要变卖你们所有的来施舍，为你们自己备下经久不腐的钱囊，在天上备下取用不尽的宝藏，那里盗贼不能走进，蛀虫也不能损坏，因为你们的宝藏在那里，你们的心也必在那里。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，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。
读经十三，你应全心、全灵、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，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。第二条与此相似，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。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，我也要求父，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佑者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，因为世界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与你们同在，并在你们内。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，就确是我的门徒，也会认识真理，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。
读经十四，神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安慰。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。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宝玉。怜悯人的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怜悯。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。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。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，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是有福的。你们欢喜踊跃吧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报偿是丰厚的。因为你们在以前的先知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，但是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安慰。你们现在饱遇的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你们现今欢笑的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。几时众人都夸赞你们，你们是有祸的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假先知。有一个妇人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，天天奢华地宴乐。另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扎路，满身疮痍，躺卧在他的大门前。他指望妇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充饥，但只有狗来舔他的疮痍。那乞丐死了，天使把他送到哑巴郎的怀抱里。那妇人也死了，被人埋葬了。他在阴间，在痛苦中举目一望，远远看见哑巴郎及他怀中抱的拉扎路，便喊叫说：父亲哑巴郎，可怜我吧，请打发拉扎路用他的指头尖沾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中极其惨苦。哑巴郎说：孩子，你应记得你活着的时候已享尽了你的福，而拉扎路也同样受尽了苦，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，而你应受苦了。除此以外，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，致使有人愿意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，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。那人说：父亲，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扎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有五个兄弟，叫他警告他们，免得他们也来这痛苦的地方。哑巴郎说：他们自有媒瑟及先知，听从他们好了。他说：不，父亲哑巴郎，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他们那里，他们必会悔改。哑巴郎给他说：如果他们不听从媒瑟及先知，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他们也必不信服。